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第2142号到2149号。我们上一次呢结束了天主世界的第一届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开始天主世界第二届的内容。那么第二届的内容呢，是不可忘乎你天主上主的名，出谷记20章7节，申命记5章11节。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不可发虚誓，我却对你们说你们总不可发誓。马窦福音5章33到34节，这是在新旧约里面这条诫命的这个出处，其根本的出处呢是在旧约里面的出谷记和申命记当中。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要看一个方面的内容，就看天主的名字是圣的。第二诫呢是关乎正确使用天主的名字的。我们首先看这个部分，上主的名是圣的，2142号。这个第二诫规定我们要尊重上主的名，如同第一诫一样。第二诫属于谦敬之德的范围，并更特殊的规定在神圣的事情上怎样运用我们的口舌。我们说呢，从这个第二诫这个诫命本身上去看呢，它是关乎啊正确的使用天主的名字。那么其实呢，具体的内容哈，看这个第二诫具体内容的时候，还包括呢善用我们的口舌。当然呢，这个善用我们的口舌呢，是跟尊重天主的名字呢这两点呢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这个具体的内容。看这个2143，在所有启示的话中，其中有一句是与众不同的，就是启示天主的名字。天主透露他的名字给相信他的人，天主在自身的奥秘中显示自己给相信他的人。名字的恩赐表示对人的信任和亲密。上主的名字是圣的，因此人不能滥用上主的名，人应以敬爱、朝拜和静默把上主的名保守在心中，不应该在自己说话时轻易地提起上主的名，除非为了祝福、赞美、光荣他。2143号呢，它主要是介绍这个天主的名字啊，介绍天主的名字，还有天主的名字的这个神圣性。因此呢，我们应该对他的名字呢表达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尊重。那么这个尊重后面当然自然的结果就是正确的去使用。首先呢，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呢，天主启示了自己的名字。但你要知道呢，天主当启示他自己名字的时候呢，不是随意的向任何人都启示了，而是向那些相信他的人。当然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向以色列子民去启示他的名字。那么天主启示自己的名字，是把有关于自己存在的这个奥秘显示给被启示的人。所以呢，知道对方的这个名字显然是一个具有亲密关系的含义。这一点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呢？包括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比方说两个陌生的人呢，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开始彼此介绍自己名字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信任的这开始。所以从圣经里面看呢，我们看的这个上主的名字是圣的啊，上主的名字是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上主的名字是圣的呢？那我刚才呢也特意的去查了一下，如果我们看整部的圣经哈，新旧约的73部书里面，圣这个字一共呢出现了2013次，非常频繁，应该说是非常频繁。那么在这2013次里面呢，好多时候呢都是指这个名字，或者是天主的本性本体是圣的，或者是天主的名字是圣的，这是常常被提到的。旧约稍晚时期，到了这个以赛亚先知，我们具体呢能够在这个以赛亚先知书的第6章的第3节，我们看到那里呼喊说圣圣圣，他连着用了三个圣。我们都知道呢，一个字哈，如果连着重复了三次哈，这表示呢他达到了一个极致的这个状态啊，圣圣圣，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哈，我们现在的这个俗语所说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所以呢，天主是圣中之圣，所以天主的名字是圣的。那么因为天主的名字是圣的，所以人不能够滥用天主的名字。那么正确的使用就是应该以敬爱和这个朝拜的这个静默把他的名字保存在心中，只在积极的和有意义的事情上去使用天主的名字，也就是说为了祝福、赞美和光荣。在这个条目里面呢，我多少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关于这个名字啊在圣经里面的含义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当中，还有在这个语言当中，这个名字呢它是跟实体相连的。比方说我们说天主的名字，旧约里面常说叫亚威或上主，我们说亚威这个名字是天主的名字，那么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它跟天主的实体相连，所以呢它背后呢是总有一个意义啊，这是特别的。 它背后呢总有一个意义，并且呢我们看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出现的那些包括圣人的这个名字，像包括亚巴郎啊这些圣祖啊这些先知啊这些人的名字，包括到新约里面这些人的名字呢通常都会有一个含义。所以呢犹太人他们的这个对名字的这个观点和认识呢和我们中国人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们中国人起名字的时候呢可是可起好可起坏啊，好的比如说叫富贵叫王富贵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名字，但是相对比较中性的叫狗蛋儿，所以呢就比较中性的，或者是还有更糟糕一点的这个名字。当然呢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背后啊缺少这个宗教的这个背景，但是犹太人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名字呢我们常常发现呢是有一个积极的这个意义。好多时候这个人的名字呢是跟天主有某些联系，就比方说新约里面这个喜者若翰，这个若翰是天主的恩宠的这个意思，是天主的恩宠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常常都跟天主呢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联系。为此名字的这个背后呢所有的那个基础呢是跟那个实体相连，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号啊，它就是标志一个记号。在读书的时候或者是在电影里我们会看到在监狱里面哈，这个人呢这也包括在那个希特勒在他那个集中营当中给人的只给一个人一个编号 1647， 哎，你就是一叫1647就叫一个编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不带有别的意义了，你只是一个编号，所以人的尊严在那种情况下就被贬损了，就是你从一个有名字的人只变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号。可是圣经上的名字呢绝不是这么简单，它要复杂和神圣的多。那么尤其呢这谈到天主的名字的时候呢更为神圣啊，因为它跟天主的这个存在和本性本体呢有一个相关性。在圣经里面呢我们还能够看到给某人呢或者是某些事物起名字呢表示你对这些事呢有管辖权，对这些事物呢有管辖权啊，像那个远祖父母在地堂里面给那些动物起名字的时候大概就表示这样的一层含义。把一个人的这个名字从生命册子上删除就是消灭的这个意思。那么类似的表达就是把一个人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那就表示在天国有份。所以圣祖们遇到了天主之后呢就被改名字了啊，当然不是每一个圣祖啊都是如此的，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亚巴郎啊雅各伯呀他们都被天主改名字了，这表示呢在他们身上的这个使命和身份都发生了这个变化。所以在圣经内的观点是呢这个名字呢常常是事关重大的，与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天主世界的这个第二诫里面他特别规定了要尊重天主的名字，并且要正确使用他的那个名字的内在的这个基础，那就是名字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号，它跟实体相连。我们看这个2144，对上主名字的尊重呢表达对天主本身的这奥秘以及他所唤起的整个神圣事实应有的尊敬。神圣感乃属于谦敬之德的范围，敬畏和神圣感是基督徒的情怀吗？没有人能够合理的去怀疑，一旦我们详见至尊无比的天主，这是应该具有的情怀，并且应该达到强烈的程度。即使我们体验他临在的真实性，我们就具有这情怀。我们越相信他的临在，就越会有这情怀。没有敬畏和神圣感，就是体验不到不相信他的这个临在。我们看这个2144呢，他开始解释呢，对上主的名字的这个敬重呢是显示呢我们对天主本身存在是一个奥秘这样的一个重视。因为这个名字后面所基于的是什么呢？基于的是天主是神的这个事实。为此呢它是属于就是尊重神的名字哈，就这种神或者叫这种神圣感是属于谦敬之德的这个范围，是谦敬之德。那么谦敬之德呢是显示一个人在对待神的时候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下面这段话呢的出处啊是来自19世纪英国一位著名的这个枢机主教啊，他原来是圣公会的这个人士呢，后来他规划成为天主教会内的一位枢机主教，也是一位著名的这个作家，在19世纪在教会里面有着很深的影响，叫做纽曼枢机主教。他在提到这个谦敬之德的时候呢，他有过这么一段呢非常精彩的这样一段讲解，那就是一个人对待神的这个敬意呢，其实呢有多深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呢他在他的信仰里能够发现呢神的这个存在呢有多么深的这个认识。那么其中有一句话就说，我们越相信他的临在，就越会怀有这个情怀，也就是说我们越相信他在，我们就越会用这种充满了敬意的态度去对待他。其实你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呢对天主呢缺少足够的这个敬意， 他一定是不够发现天主的临在，他会觉得天主在九霄云外，跟我也没有关系。我说他好，他未必知道；我说他不好，他也听不见。所以呢，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这是糟糕的啊，这不是基督徒该具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举一个本性上的一个例子哈，这个我遇到过一些教友，在很多年前了，他一回想起啊，他们年轻的这个时候啊，得到其他人的一些照顾的时候，每次提到都是感念不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张三呢，那可真是对咱们那是十个头的啊，那简直是不能再好了，所以总是充满了感激。”那这个话呢，我听了几十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显示呢，张三呢在他的心目当中啊，他始终是充满了感激。那即便呢现在生活已经变得好起来了，那可是呢仍然感激呢在他最困难的这个时候，张三呢所给到的这个帮助啊，所以这是一种感激。那么这种感激呢，这种这个深深的这个感激，使他在日后的生活里呢对他念念不忘啊，表示这种尊重。那这里呢相似于我们这里所谈的，我们越能够发现天主的这个临在，我们越容易有这种啊，就是神圣感这种谦敬之德的这个表达。2145，信徒呢应该为上主的名作证，毫不畏惧地宣认自己的信仰，宣道和教理讲授应该为对耶稣基督之名的崇拜和尊敬所浸润。那这里呢开始要讨论到这个如何呀，在这个信仰的这个生活当中去显示出啊对天主之名的这样的一个崇拜和尊敬。这一条呢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毫不畏惧地宣认自己的信仰，那就是说我们以属于天主之名，我们以认识天主之名为荣。其实呢这常常是重要的，这个也许是为生活在中国的我们不少教友面临的一个不小的挑战。这个因为社会上有一种看法啊，认为呢信仰宗教的人大概是有一些顽固啊，或者是有一些保守啊，有一些落后啊，有一些愚昧啊，这样的，甚至呢把这个宗教看成是这个鸦片。但是我们知道呢，这样的这个论教呢早已经过时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这个宗教呢给整个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幸福跟平安，它并不给这个社会带来任何的这个负担，反而呢它会贡献这个社会，这是第一。第二呢，它对这个人性啊是一个充实啊，它对人性是一个充实，它也帮助人向善，而且它也服务整个社会，所以呢对社会来说呢它是没有害处的啊，它是没有害处的。为此我们基督徒该勇于去承认自己的信仰，承认我们自己是属于天主名下的这个儿女的这个事实，不要不敢去承认。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个积极的表达，表示在宣道和教理讲授的这个时候，应该常对耶稣的这个名字，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呢充满了这个崇敬崇拜和尊敬。在礼仪当中，比方说在弥撒当中，我们念到这个光荣颂的时候，提到天主的名字，我们通常会以点头示意，那么其实就是在表示尊重，表示对天主该有的那一份尊重，因为他是神，他该享受这样的这个尊重。2146，第二戒禁止妄用天主的名字，就是不相异的运用天主、耶稣基督、童贞玛利亚及众圣人的名字。当然，这里面指的是呢，禁止妄用。那么，其实禁止妄用呢，积极的讲就是正确的使用。所以呢，天主以及圣人的名字呢，我们只能够在这个善事上使用，至少是应该在忠信的事情上。我们不可以在这个一个邪恶的这个事情上呢，去使用这个天主和圣人的这个名字。我小的时候就听说有一个叫一个老太太，她祈祷的时候这么说：“这个圣母玛利亚帮我去托寡啊，圣母玛利亚帮我去托寡。”这个其实就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这个偷瓜呀，它是一个偷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它不是善事，它是一个恶事，所以呢，你不能够在恶事上呢去祈求天主或圣人的这个帮忙啊。这个本身呢，包括着这个对这个圣人名字的一个错误使用。我们知道呢，对这个圣人的名字的这个错误使用啊，和妄用天主的名字呢是相连的啊，连的。2147，以天主之名向他人所做的许诺，是以天主的荣誉、信实、真诚和权威为保证。这些许诺按正义应受到尊重。对这些许诺失信，便是滥用天主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使天主成为撒谎者。那么2147呢，继续在讨论呢，就是在哪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应该对天主的名字啊，保持该有的这个尊重。那么这里包括呢，就是用天主的名字向他人所做的这个许诺，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按照许诺去完成的话呢，这也表示是对天主名字的这样的一个妄用。因为呢，当指着天主的名字进行许诺的时候呢，你没有去完成这个诺言，这表示呢是让天主为你的谎言做了见证啊，这是错误的。 2148诅咒天主并直接违反第二戒，是指在内心或口头上出言反对天主，说狠话，指责蔑视天主的话，讲天主的坏话，在言谈中对天主说失敬的话，并忘乎天主的名字。圣雅各布宗徒责备那些侮辱基督美名耶稣的人。诅咒天主的禁令也包括反对基督教会、圣人以及神圣事物的言辞，借用天主的名字为遮掩犯罪的行为，奴役人民、虐待人民或屠杀人民，也是等于诅咒天主，妄用天主的名字来进行犯罪的勾当，将招致对宗教的排斥。诅咒天主与对天主和他的圣名应有的尊敬相反，咒骂天主本身是一个严重的罪过，就指的是在口头上或言语上，也就是说内在和外在上，他们忘乎天主的名字或者是咒骂天主，这个就非常清晰了啊，他直接就相反对天主的这个尊敬。我这里呢突然想起一个例子啊，在美国的这个法庭里面，就是一个证人当要出庭作证的时候，他需要手按着圣经来发誓，要为自己所做的这个证言来许诺，就来发誓，就是来许诺。所以呢，这是让天主啊，天主之名来给他做一个证言。因为在整个这个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呢，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呢，天主实际的第二诫呢，要求我们杜绝一切负面的使用天主名字的行为。当然，这里也包括呢，对圣人的名字该有的尊重。他说咒骂天主的禁令呢，包括呢，反对教会、圣人和这个神圣事物。这里这个反对呢，通常指的是公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很明显。另外一类呢，他下面说的是呢，借用天主的名字呢，为遮掩罪行、奴役人民、虐待人民和屠杀人民。在这个历史上哈。像这个希特勒在德国当年呢，他这个虐杀犹太人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多多少少的借用了这个天主的名字。他举例说呀，说这个犹太人当年呢，那么杀害了耶稣，就是杀害了耶稣，所以呢，整个这个民族都负有这个罪责。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杀害耶稣的这个罪过呀，实际上是由一部分犹太人负责，而不是全部犹太人，这第一。这个第二，那么被希特勒所屠杀的这个犹太人和这个当年负有杀耶稣的这个犹太人之间，他们并不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对等，所以呢，他这样做呢，只是想为了能够激起啊这个一些人的这个同情，基督徒的一些同情。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包括当时的这个教廷哈，教宗的12世，他们都发表了这个意见，反对啊对犹太人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这个屠杀。所以希特勒的这个行为呢，显然呢和这里面所指的这个所谴责的这个对象啊，奴役人民、虐待人民和屠杀人民，这个等于是咒骂天主，和这个是相一致的。就是我突然想起来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这样一个例子，这种啊对天主名字的这个错误的使用，那么最后遭致的是呢人们对这个宗教的这个排斥，这是为宗教本身呢也带来一个极为负面的一个反应。最后面这句话，诅咒天主与对天主和他圣名应有的这个尊敬相反的这句话，那么是来自那个法典的1369号。他说诅咒天主本身是一个严重的这个罪过啊，这个也可以理解，这个也好理解。那是因为呢，我们知道人呢，如果对天主的一个抱怨呢，如果是情绪的反应可能没有罪啊，如果是出自内心的那样一个抱怨呢，也可能有罪。但是诅咒呢，它比这个抱怨的程度呢要深了很多。这是一个积极的去排斥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呢，它常常是构成一个严重的这个罪过。教会的文件里面所提到这个严重的罪过，就是我们常说的大罪，轻微的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罪。我们看2149，以天主的名字诅咒人，虽没有咒骂天主的意思，也是对天主的失敬。第二戒也禁止以天主的名字来实行魔术。天主的名字是伟大的，应该以相称他的伟大和尊高来称呼他。天主的名号是圣的，应该怀着恭敬和唯恐得罪他的心情去称呼他的名号。那么这个2149呢，继续呢这个指出哈，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去使用天主的名字也是有问题的，也是错误的。那就是用天主的名字来诅咒人。其实呢，对象是直接诅咒人，但是里面提到了天主的名字，这也是对天主的失敬。那么为什么？那是因为一个人他诅咒他人的这个时候，是一个邪恶的这个方式呢来使用天主的名字。天主的名字呢，我们只能正确的和在善事上去使用，所以这个使用呢是不当的。那么当一个人用天主的名字去诅咒他人的这个时候，这个诅咒呢是让天主，好像用天主来给作证，让天主来给一个错误的行为作证，或者是给一个人性自私的行为作证，这个是对 建筑名字的一个妄用和失敬。第二个方面呢，说第二戒呢也禁止呢以建筑的名字来施行魔术。我们知道这个施行魔术，当然这里这个魔术呢未必是指的是来自这个魔鬼的什么哈，指的是那个我们普通意义上称的那个魔术。因为这个魔术里面主要玩弄的是什么，是技巧，所以也不能够用天主的名字呢来这样的为这样单纯的一个技巧的这个事情呢来做见证。那么并且呢这个也容易导致呢天主的名字被污蔑和误解，所以呢也属于不当的使用的一种方式。那么最后这段话呢是来自圣奥斯定，他说天主的名号呢是伟大的，我们应该以相称他的伟大和尊高来称呼他，因为天主的名字是圣的，所以应该用合适的这个方式来称呼他。为此呢，我们该怀有恭敬和唯恐得罪他的心情去称呼这名号，就是该有恭敬，就是总是留意使自己的这个言和行不得罪天主以及不伤害天主的这个名号。那么我们在看这一条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强调呢，我们总该用合适的态度来对待天主的名字。那么一个相似的这个表达哈，就跟天主的名字有关，人名字的后面相连的也是那个人的这个主体，所以呢尊重天主名字的同时呢也提醒我们要尊重他人。哎，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啊看他人的时候，那个名字的背后呢所关系到的是这个主体，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尊重这个人啊，也尊重这个人。当然第二戒呢直接显示的是要尊重天主的名字，那这里呢也使我联想到呢我们该对他人，对我们身旁的这个弟兄姊妹该有一个合适的尊重。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看的这个内容。